第二十六篇新约执事的素质二。读经：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、六至九节、十八节、四章一节上。执事与众执事，今天有许多基督徒谈论不同的执事，也说到要接受各种的执事。关于执事或众执事，这件事并不简单。根据哥林多后书，只有一个执事，就是那独一的执事。保罗在四章一节说：因此我们基照所蒙的怜悯受了这执事，就不丧胆。保罗一面说我们，另一面又说这执事，而不是说这些执事。根据这节经文，人有许多执事，却只有一个。然而保罗在灵前十二章五节说，执事也有分别，这执事是独一的，但同时又有许多的执事，这怎么可能？答案是在新约里，神只有一个工作。不仅如此，他只有一个执事来执行他独一的工作。所有的使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保罗、提摩太都执行同一个执事，并不是彼得执行一个执事，保罗执行另一个执事，提摩太又执行另一个执事。这是今天传道人、教师、牧师中间的光景，他们执行各种不同的执事，因着各种不同的执事，就有许多不同的工会。浸信会的人执行浸信会的执事，为要完成浸信会的工作；长老会的人执行另一种执事，为要完成长老会的工作。圣公会、路德会、卫理公会的人都是一样，这些工会都为着自己的工作，各自执行各种不同的执事。照新约圣经来看，这种做法是不对的。新约圣经岂是独一的执事？今天众地方召会并不是执行各种不同的执事，为要完成许多工作。神有一个工作，要由独一的执事来完成。现在我们必须看见，这独一执事做的是什么？新约独一的执事乃是把基督供应给人。新约独一的执事乃是把基督写到人里面，在人里面就是那灵，在人外面就是义。这是独一执事的功用。我们传福音时，应当这样传。照样，我们教导人圣经、造就圣徒或建造召会时，也应当如此行。我们在召会生活中所做的一切，都该是把基督写到圣徒里面。就着这事来说，我们没有许多不同的执事。虽然新约圣经清楚指明这执事是独一无二的，但是新约也说到不同的执事。这些执事是指召会中各种的侍奉。灵前十二章五节说到复数的执事是指不同的侍奉。在召会生活中，圣徒们参与各种不同的侍奉，譬如有些圣徒照顾儿童，这是一种侍奉；有些圣徒牧养年幼的或软弱的，这是另一种侍奉。然而，这些不同的侍奉都完成那独一的执事，独一的侍奉。我们已经看过，那独一侍奉的功用乃是要把基督供应到神所拣选的人里面。我们该怎样照顾儿童？我们照顾儿童时，应当把基督供应给他们。照样，我们该怎样牧养年幼或软弱的圣徒？我们牧养人时，应当把基督供应给他们。甚至姊妹们聚在一起祷告，都应当供应基督。许多的侍奉乃是为着独一的侍奉，许多的执事乃是为着那独一的执事。凡是为着神的工作而完成他独一执事的各种执事，我们都接受。但是企图建立或完成一种与神独一工作不同的执事，我们不能接受。譬如，我们不能接受以建立长老会为目标的执事，我们也不能接受想要执行浸信会、路德会或圣公会之工作的执事。这些执事是分裂的，因此我们不能接受。 我们只接受那些为着那独一新约执事的执事。你们若留意这种对那执事与众执事的领会，并且把新约圣经，特别是书信读过一遍，就会看见这样的领会是正确的。我鼓励你们沿着这条线研读书信，特别注意执事单数与众执事复数这两个词。你们若这样研读，就会看见那些不同的执事、不同的侍奉，都是为着完成那独一的新约执事。为着完成神新约经纶的那执事乃是独一无二的。但是要执行这独一的执事，特别是在召会生活中，就需要许多的侍奉，需要各种不同的执事。然而我要再强调这个事实，各种不同的执事与侍奉，都是为着完成那独一的执事，就是新约的执事。这执事将包罗万有的神书写到圣徒里面。这位神在我们里面就是那灵，彰显在我们外面就是义。书写的执事，我们在前一篇信息里指出，那灵和义是新约执事写到我们里面之素质的两方面。活的灵是里面的，完全的义是外面的。新约执事的素质包括那灵与义这两方面。我们在众地方召会里的执事必须是书写的执事。我们的执事不该只是教导。我们如果只教导人，神圣的素质就不会写到人里面。教导不需要什么素质。然而书写的确需要一种素质，正如用笔书写需要墨一样。你若用没有墨的笔写字，白纸上是写不出字来的。我们要写字，就必须有墨做书写的素质。这样我们写的越多，就有越多的字写在纸上。同样，我们必须有神圣的素质，才能将这素质写到众圣徒里面。书写的执事是独一的，书写所用的素质也是独一的。并非彼得用一种素质进行一种书写，而保罗用另一种不同的素质进行另一种不同的书写。不，使徒们并不是分开的，也不是制造分裂的。他们乃是用同样的素质进行同样的书写。然而，今天的传道人有各种不同的书写，各种不同的教导。结果，他们越教导，越传讲，就越产生分裂。因此，这独一的书写必须是用独一的素质，已经过过程的三一神，为独一的素质写到我们里面。书写到圣徒里面所需要的独一素质是什么？这独一的素质就是三一神作为那灵。新约圣经里所使用的那灵一词是非常有意义的。那灵是指经过过程的三一神，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。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二节读到神的灵，旧约圣经别处又说到耶和华的灵，新约圣经用到圣灵这个词。然后在行传十六章七节，我们看到耶稣的灵，罗马八章九节有基督的灵，腓立比一章十九节有耶稣基督之灵。罗马八章嘱咐我们要在那灵里生活行动。新约圣经所强调的不是在圣灵里生活行动，或在神的灵里生活行动，乃是在那灵里生活行动。最后我们看见圣经末了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说到那灵和心腹。因此圣经结束的话不是说到神的灵或圣灵，乃是说到那灵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的那灵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。我知道神经过了过程这种说法会困扰宗教的头脑。我记得第一次在信息里使用经过过程一词说到三一神之后，我不知道这样说神是经过了过程是否太大胆了。我在那篇信息里指出，今天神不再是为经过过程的，不再是生的神。神今天乃是经过了过程的神。但是我在思考这事，在为这事祷告以后，里面深处有这样的感觉， 我信是出于那灵的。我若不用经过过程这词，就没有更好的词可以使用。我对自己说，你若不用生的，经过过程的这样的词，你怎样才能讲说三一神做你的想说的信息？你怎样才能发表这个真理，说出神成为包罗万有的灵所经过的步骤？你胆怯吗？你害怕遭受反对和批评吗？因此，我经过许多祷告和思考之后，确定要用这个词。最近我们知道，劳威廉和穆安德烈在他们的著作里也曾用过这个词。有些词在圣经里虽然没有用过，却有寄存的事实，使我们有理由用特别的词汇加以说明。譬如，圣经里并没有三一这个词，但是圣经启示了神圣三一这个事实。只有一位神，但他又是父、子、灵，这不是三一吗？当然是。三一实际上不是说三位在一位里面，乃是三而一的意思。三一这个词是由两个拉丁字根组成的，意思是三，意思是一。因此，意思是三一，而不是三位在一位里面。因为圣经启示神是三一的，用三一说明神是父、子、灵有什么不对？我们必须用一些话来发表这个事实。同样的原则，圣经并没有用经过过程这个词来说明三一神，但圣经的确启示神的过程这个事实。当我正在挣扎应否使用经过过程一词的时候，我想到基督成为肉体这件事。基督永远的神在童女的腹中承孕，出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，然后他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，末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埋在坟墓里。他游历阴间以后，就在复活里出来了。我思想这一切时，就对自己说，如果这不是一段过程，这是什么？既然这是一段过程，你就必须在你的信息里放胆使用这个词。我们说，神今天乃是经过过程的神，他不再是那位经过过程的神，生的神。这句话有什么不对？如果你捉了一条鱼带回家，那条鱼是生的，但是你把它煮过，端到餐桌上来吃的时候，那条鱼不再是生的，乃是经过了处理的鱼。我们的神不再是生的，在创世纪一章，他是生的神。事实上，整本旧约圣经从起头到末了，神都是生的，神还没有经过烹煮，他还没有经过成为肉体、人性生活、钉十字架、复活等过程。成为肉体是基督所经过之过程的一部分。他在玛利亚腹中承孕，并在伯利恒出生，是这段过程的两方面。主耶稣在童女腹中9个月，这是一段过程。然后他活在地上33年半。当他被钉时，他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。之后他在坟墓里有3日之久。这些不都是过程吗？也许有人说，主的成为肉体、人性生活、钉十字架和复活只是手续，而不是过程。根据这种领会，成为肉体乃是神成为人的手续，钉十字架乃是我们的救赎主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手续。但是尽管你把过程改成手续，事实还是一样。不仅如此，你所谓的手续实际上就是过程。那灵和心腹在新约圣经里，那灵表征经过过程的三一神，那灵实际上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表现。我们已经看过启示录22章17节说，那灵和心腹说，来。人的语言中没有比这句话更伟大的了。那灵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表现，心腹是经过变化之三部分人的终极表现。到了启示录22章17节的时候，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与经过变化之三部分的人成了婚配，成了宇宙的对偶。 这意思是说，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与变化过之三部分的人成为一，那将是何等的婚礼，那必定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婚礼，我们都受邀有分其中。那灵作为经过过程的三一神，乃是写到我们里面的素质，因为这个素质已经写到我们里面，我们不可能还是老样子，我们里面一直在变化。也许就在你读这篇信息的时候，一些神圣的素质已经写到你里面，你也许记不得本篇信息的要点，但是已经写到你里面的神圣素质永远不会涂抹掉。这些年来在众地方召会中所写到我们里面的神圣素质，必定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彰显，这个彰显就是义。当我们有了义作为写到我们里面之素质的彰显时，我们对神、对人、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事物就都是义的。这意思是说，内住的神成了我们的义，做我们的外表，我们的彰显。这个彰显乃是神的形象，这灵与这义就是新约执事的素质。